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主，我们更谢谢你，你在赐给我们 永生的同时，你赐给我们真理。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在你的真理里看清楚人生，看清楚我们自己，更去看清楚这个时代的潮流。主啊，你是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是握在了恶者之下的。凡是不属你的，那肯定就是敌你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无神论的这个指导思想里头，在所谓的科学主义的思想里头，人们向着败坏、向着堕落、向着背叛，迅速的滑下去，甚至于包括很多传统上的教会，打着宗教名义的这一些组织。主啊，然而人纵然失信，你总是信实的。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真正心怀诚实、敬畏和信靠你的人。主啊，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能够清醒，我们能够站稳立场，我们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主啊，我们能够不被他迷惑。你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给我们有一个谨慎的态度，使我们每一步、每一件事、每一个思想，都在你的真理当中。主啊，我们虽然软弱，然而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你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更加清楚你的心意，把握我们人生的道路。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同心合意的恳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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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查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与我们现在啊的这个社会现象和历史都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主耶稣对于未来的事的一些预言，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一个最多的具体的预言的部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在三卷福音书里边都有记录，虽然侧面稍微有一点不同。强调的特点，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从主耶稣发出这个预言到今天呢，已经接近2000年了。那么这一些预言呢，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那么少部分正在应验的过程当中，还有更少的部分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啊，主耶稣讲的这些预言，在历史上和今天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和理解？那么，这里边解释这些经文的角度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有绝对的这个，因为这是预言，是吧？那么我们在就是说用这个预言来衡量，这个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所谓的对号入座哈，那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像我们在学习启示录一样啊，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其中的精神。那么在这些预言当中，主耶稣为什么要发预言？首先我们要先说说这个事儿，对吧？主耶稣为什么要发预言呢？ 一个方面啊，他要见证他自己是掌管历史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又用自己全能命令托住万有，掌管一切的，就是他。因为如果不是他，他就没有资格说预言。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佛教里边没有预言，伊斯兰教里边没有预言，是吧？摩门教里边没有预言，是吧？只有圣经，是吧？这个就神有准确的大量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都在现实的或远或近的历史当中。都在准确的一一的应验，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发预言者就是那一位全能掌管一切的那位，我们把它称为神啊，这个天父是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主耶稣发预言，是为要使我们能够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所准备，有所了解。那么当然，最后呢，还是为要叫我们时刻的警醒，因为预言发出来了，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预言在现实当中是不是兑现了。所以呢，就让我们不断的在警醒当中。也许过去的时候。对于这些预言有一些误解的地方，比方说，哦，他们认为主耶稣马上就要到了啊，可能一个什么事儿，哎，看得很像啊，马上就要到了，结果没到。这个也没有关系，这个第一不影响预言的准确度，这只是我们在对号入座的时候，只是看得有一点像啊，但是我们解释的不准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预言的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在乎我们。对这个预言的准确度的把握，而是我们警醒。主耶稣发预言，他之所以说的模模糊糊的，就是不让我们非常准确的把握。那为什么不让我们非常准确的把握呢？因为神不让我们准确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到了这个历史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不让我们准确的知道。如果准确的知道了，那我们就有可能啊，知道还有你，比方说，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人就觉得啊，这还早着呢，我们这一辈子根本临不到，他们就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警醒了，是吧？不需要准备了，因为他们知道时间还早着嘛。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到什么地方能够结束，没有人知道，是吧？神借着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常常说的问题啊。来提醒大多数的人，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不掌握在人的手里边。太阳明天会升起，但是我们能不能看见明天升起的太阳，那就不一定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时刻的准备好。所以，神发预言是为了让我们谨慎警醒的态度，建立这么一个态度。对吧？那么我们警醒了一辈子，主都没来，我们损失吗？我们不损失，而是我们得到了许多许多，对吧？哪怕我们对圣经解释的不对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警醒预备的总比不警醒好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圣经发预言，所以因为是预言。所以呢，我们不必为自己解释的圣经的预言过度的执着，是吧？我们可能解释的对，也可能解释的不对，啊，这个没有关系。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解释圣经呢，我们是认真的。第二个呢，就是不管对还是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些早晚都要应验。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现在我们解释错了。会有影响吗？影响不大，是吧？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从中呢有一颗警醒的心，啊，主并没有对我们说谎，对吧？也没有误导我们，只是 他没有准确的告诉我们。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吧，老了啊，那我现在也60多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对于死亡更加接近了，是吧？身体也逐渐的出现各种毛病，对吧？那么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心脏病啊，什么谁知道什么事儿啊，随时就可能结束了，对吧？我们比年轻人走向死亡的距离更近了。那么至于什么时候，上帝不告诉你啊。所以这个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老年人的房子啊，这个等他百年了以后呢，我们这房子不错，我们把它买下来吧。”有些人就说：“嗨，谁能靠过谁还不一定呢，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比老年人的寿数长，不一定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也很多。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不一样，不要过度的争论啊，因为谁对这些经文都没有100%的把握，对吧？执着于我们自己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啊。别人的解释可以作为参考，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这样想啊，这都没关系，是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警醒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把21章呢，再读过去啊，我们再了解一下主耶稣都说了一些什么啊。
路加福音第21章，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21章啊读过去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里边和马可福音里边呢，也都有相应的记录。那么上一次咱们已经讲到了啊，关于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首先看到财主啊把捐献啊大量的哈、啊、就投在库里边了，然后又看到一个穷寡妇啊，他投了两个小钱。所以主耶稣没有夸赞这些财主的捐献，而是夸赞了这个穷寡妇。那么这些财主呢是有余啊拿出来的，这穷寡妇呢是把养生的拿出来了。那么这个穷寡妇呢，其实她拿出这些啊，她背后关键的地方呢是她的信啊，她这个把自己的生命，把养生的拿出来，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呢都交在主的手中。那些是把自己有余的拿出来，就是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的，只是把剩下的这些给上帝，也就是说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表明了他们对上帝的依赖啊，投靠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前边我们也讲了，主耶稣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洁净圣殿啊，因为这个圣殿里边呢已经把神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是吧？里边各种不公义的事情啊，做买卖的事情啊，乌烟瘴气了，是吧？然后呢这里边的祭司啊，祭司长啊，那一些看上去这个叫什么撒都该人，是吧？看上去都是很虔诚的，这些穿着宗教服装的啊，留着各种胡子啊等等，这种啊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派道貌岸然的样子的这一群人，实际上呢已经把圣殿啊内部已经搞得都啊乌烟瘴气了。所以从主耶稣啊 这个讲到就是说啊，将来啊，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的时候呢，就充分的表明了，咱们上次已经讲了是吧？所以在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然后耶稣就说了啊，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另外的福音书里边是怎么记录的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呢，这里这么说的啊，说耶稣出了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啊，然后把殿宇指给他看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的记录呢，是比较普通的吧，啊，只是记录了这么一个事实啊，没有特别的强调。但是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里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啊，它有很多特别的强调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马可福音13章啊，从第一节开始看，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啊，说夫子请看，下边说这是何等的石头啊，又是何等的殿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啊所说的是对这个圣殿的，刚才咱们读到马太福音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说他是用美食啊和供物来装饰的啊。那么从这一些的夸，对这个殿的夸赞是吧，因为这个殿呢，它毕竟是圣殿是吧，是被称为是怎么说呢，就是耶和华为耶和华的名分别为圣的殿是吧。那么它荣美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吧，门徒呢对这个问题啊也是感觉到有一种，一方面哎呀觉得太美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感觉到有一点骄傲的是吧，你看咱们以色列人是吧，犹太人耶路撒冷是吧，多漂亮啊。但是这里边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啊。第一，这是第二圣殿是吧，这不是原始的圣殿了。那么这个第二圣殿里边呢是没有约柜的是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和以前的圣殿是一样的，但是至圣所里边已经没有约柜了。那所以它的本质上已经跟最原始的会幕和圣殿性质上已经不一样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圣殿啊，它之所以辉煌，并不是以色列本身啊，犹太人本身他们有这个能力把它因着爱上帝啊而把它修建的如此之华美啊，以荣耀上帝，以敬拜上帝，赞美上帝啊，这个以这个为目的来把它建造的如此的华美的，其实不是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主耶稣的时代啊，这个圣殿这么华美呢？原来是一个外邦的人啊，被外邦的政府所委任来统治以色列的这个以东人希律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然后为了统治犹太人，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为了迷惑众人而大兴土木啊，投巨资来修建这个圣殿。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的华美它并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巩固它的目的啊，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外邦的势力在犹太人当中的统治。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华美它是一个欺骗是吧，它是一个政治手段是吧。所以 这些东西呢，在主耶稣的眼中，它不但是分文不值，而是一种负数，是负的。所以主耶稣很讨厌他的外表。那么同时呢，这里边这些祭司啊，这个祭司党啊，里边的这些神职人员啊，由于长期的做买卖，是吧？内部的腐败，是吧？宗教的腐败和外部的华美，都非常令我们的主耶稣厌恶这个圣殿。其实，这个当时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啊，神就说了啊，如果你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话，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要受惩罚，把他们要赶出去，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分别为圣在神名下的殿，神也必弃之不顾，对吧？神才不看你这什么外表石头做的，多么漂亮，是吧？这个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主要是它里边有没有能够把神的心意，把神的真理带领以色列人，带领神的子民，归正，是吧？里边是圣洁的，是真正敬拜上帝的，是吧？是以荣耀神啊，以见证神为目的的。那么这个它存在就有意义了，对吧？如果这个没了，那么它的外表是越华丽，它就越可憎。所以在这里呢，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了一方面，主耶稣在这里啊说的一个是预言，将来一定要发生这件事儿。另外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明耶稣从心里边对这个圣殿的厌恶啊，这憎恶已经到了就是咒诅他的这种程度了。好，这个是引起下边话题的那一个背景。那么大概就是把这个圣殿指给他看的时候啊，是门徒主耶稣和门徒出了圣殿啊，上了橄榄山，从橄榄山上回过头来看这个圣殿啊，一览无余的情况下说的下边的这段话。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就这里就记录了啊，24章第3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下，门徒暗暗的来，然后请告诉我们，就说了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在这一个问题和主耶稣前边的这一个预言里边呢，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那么这些事儿是指的哪些事儿，弟兄姊妹？当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有这些事儿指的是哪些事儿？大家都在吗？啊，在，感谢主啊。那么大家说这些事儿指的是哪些事儿？
是那个圣殿一块石头没有叠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事情是吗？
哎，所以这些事儿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啊？是接着上面这个话说的，对吧？因为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石头不被拆毁了吗？所以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呢？就是这个圣殿被拆毁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么这是指的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儿。因此我们就知道，门徒问的问题和主耶稣的回答，其实它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大的跨度，是吧？所以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就是圣殿被拆毁的这些事儿，这是主后70年就应验了，对吧？然后你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这又指的另外一个事儿了， 是吧？这个事儿要更远了。那么门徒会不会觉得说，这两件事是一回事儿呢？也许会啊，也许他们觉得好像第一圣殿这个第二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可能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了，对吧？但是我们从历史的客观现实来看，这完全是两回事儿，而且呢，这两件事情离着相当的远啊，现在已经过去1000就接近2000年了，对吧？圣殿被毁70年，对吧？现在已经2024年了，这个主耶稣再来啊，这些预兆都有了，但是他还没来，对吧？所以这两个中间呢，已经差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是吧？所以在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主耶稣在这里是怎么预言的？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啊，它是指的，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啊。然后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路加福音21章啊，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啊，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个就是指的主后70年发生的事儿，是吧？那时犹太人要怎么样啊？因为这是什么报应的日子，怎么怎样？那日子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要倒在刀下，然后又被掳到各国去。这个一直到主后130年，是吧？在这大概60年当中啊。不断的在发生，最后到之后30年，130年，这个他们几乎把这个犹太地耶路撒冷地的犹太人全部赶出去了，啊，甚至于把那块土地改名叫巴勒斯坦了，对吧？耶路撒冷也改了名字了，对吧？那几乎犹太人也很少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知道他要成为荒场了。之后的耶路撒冷一直都是荒凉的，所以感谢上帝啊！以色列被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犹太人被赶出去了以后，那一块土地上再也没有建立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回来。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啊，以色列回来现在建国叫什么呢？叫复国，对吧？以色列是复国，复国是什么意思啊？复国是
原来土地都是他们
的，哎，他原来这个国就是他的呀，是吧？他回来了叫复国，所以这些反对以色列的这些国家，他也要承认这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啊，是吧？可是巴勒斯坦叫什么？他叫建国，对吧？什么叫建国？这他从来没有过国啊，他刚刚开始建啊。弟兄姊妹就明白了这个中间的差别了吗？这个土地原本就是以色列的，不过以色列回来了嘛，他要重新恢复他原来的国家，是吧？而巴勒斯坦人他根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呢。巴勒斯坦是大部分的巴勒斯坦哪里人啊？原来我以为巴勒斯坦人，因为这个名字呢就是巴勒斯坦嘛，是腓力士，我以为是巴勒斯坦是腓力士人啊，其实不是啊。巴勒斯坦是哪里人啊？
阿拉伯。
哎，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呢，他是阿拉伯人，他不是这块地方的人。不过呢，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把这块土地为了这个，因为犹太人不拜这个罗马的这个宗教啊，也不拜罗马的这个皇帝，是吧？所以罗马人呢就逼迫犹太人啊下狠手，残忍的把他们赶散了全世界去了，是吧？所以呢后来阿拉伯人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地区，是吧？但是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巴勒斯坦国，更没有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成为哪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从来没有过，是吧？ 就是以色列复国之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这个撒旦在他们的心里边做工啊，反对以色列，所以呢，他们才开始要抢夺耶路撒冷，抢夺以色列的土地，所以呢，他们喊出的口号叫做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是吧？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准许以色列在这块土地上啊，这个土地必须都是他们的啊，这正应验了以西结书里边说这哈哈，这永远的山岗，永久的山岗啊，要归我们为业了。这永久的山岗当然主要指的是耶路撒冷，是吧？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所有的神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所以复国的日子到了啊，这个土地就要还回来。但是咱们刚才讲了啊，巴勒斯坦不肯还回来，那么你与上帝作对，是吧？那么上帝不会因为你不信他，这个就好像这个你认为你可以不吃饭就活着，你有这种可能吗？对吧？因为吃饭才活命，这上帝创造的是个命定的，对吧？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听，你只有自找倒霉。那么上帝同样的发出了，是吧？以色列复国了，是吧？他又回来了，这块土地是我的，是上帝的，我已经一次永远的给了以色列了。哎，你们不信，你们不听，是吧？哎，你们占据了这块土地这么多年了，就以为这块土地是我的了。上帝从来没有把这块土地给他们啊，所以他们在这里从来没有建立过他们自己的国家。其实真正侵占这块土地的是阿拉伯人，是吧？所以当他们不满足，占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满足，其实沙特这块土地里边人很少啊，他们回去没有问题啊，是吧？但是他们也不接受，他们不肯回。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不肯给上帝，我咱们用咱们的话来说啊，就不肯给上帝面子，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耶路撒冷成为荒场，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所以以色列王国、以色列复国，这块土地都是以色列的，不是任何人的啊。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把它弄明白啊。然后第24节就说他们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啊，这个都在主后70年啊，不是130年啊，就完全应验了。然后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践踏，这就是阿拉伯人占领这块土地啊，后来这个罗马人也占领，阿拉伯人也占领，这个波斯人也占领啊，很多人轮流占领过，践踏过这块土地，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是吧？那么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罗马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神在外邦当中有一个固定的数字。那么外邦人的数字满了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罗马书里边使徒保罗啊给我们讲的。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也亲自讲了外邦的日期满了的时候啊，那么直到这个时候，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啊？主耶稣要回来，是吧？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呢？就是福音向万民做见证啊，地上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了，是吧？所以现代的科技的发展就有助于这个问题，是吧？科技的发展最大的成效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的方便，交通的方便，对吧？这个就 communication， 对吧？方便。所以呢，现在没有任何的地方福音没有到达的，人没有到的，电波也到了，是吧？各种的方法来为福音做见证，对吧？然后世界末了会是这些事情发生啊，然后以色列复国。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这个路加福音里边没有说啊，马太福音里边就说了，在他要来之前的时候，要把神的子民从天的各方收回来。好，弟兄姊妹，现在呢11:10，那我们现在呢在继续分析下边的经文之前，咱们先休息一下啊。 休息到二十五分回来，啊，休息到二十分回来。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好，我们准备下半部分的学习啊。那么我们刚才呢，看了关于主耶稣讲论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主耶稣出了圣殿啊，上了橄榄山，然后坐下，然后就有门徒来问啊，就是当主耶稣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门徒呢就。好奇也许是啊，就是要问，将来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儿啊？还问呢，关于主耶稣再来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预兆是吧？那么在马可福音里边啊，就具体记录了呢，这个问的这些人是谁？那么在马可福音13章第三节啊，这里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啊，在橄榄山上呢，那对着圣殿坐的话呢，那么就对整个圣殿山啊会一览无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彼得啊、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那么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两兄弟啊，彼得和安德烈是两兄弟，雅各和约翰是两兄弟啊。然后他们呢是暗暗的问耶稣说啊，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有什么预兆呢？那么我们从马可福音里边，我们还有这个四卷福音书里边啊，我们几乎三卷福音书里边啊，我们都几乎看到。主耶稣没有立刻回答，就是要有什么预兆，而是先说你们要谨慎。所以咱们刚才讲了啊，我们对于这些预兆的理解，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讲的这些话呢，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去一一对照，是吧？这个好像，叫我们好。准确的知道现在已经到什么时候了，这个不是主要的主耶稣讲的主要的心意，而是要谨慎啊，才是主耶稣要讲的主要的心意啊。我们特别从马可福音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里边，你看一开始要谨慎，对吧？要有我的名来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但你们要谨慎啊，又提到你们要谨慎。怎么到时候会怎么回事啊？到了最后呢，又说你们要谨慎。你看到了23节，又说你们要谨慎，看呐啊，这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些话的背后呢，其实主要是主耶稣讲这些话的心意是不难理解的啊。重点是让我们要谨慎，对吧？然后咱们讲了，那么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呢，是分两个大的时期和中间的一个过程啊，两个大的时期和中间的一个过程。那么两个大的时期是哪两个大的时期呢？啊，就一个就是圣殿将要被毁，啊，就是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中间，前后啊要发生的事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再来啊，这个他降临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儿？那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呢，他的这个门徒啊，这个他们问啊，只是没有说是谁啊，在马可福音里边就说了啊，是两兄弟四个人啊，他们暗暗的来到耶稣这里来问这些事儿了。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了啊，说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还是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什么迷惑啊。所谓迷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弄明白，弄错了，是吧？ 被人家骗了啊，迷惑了啊。那么人要想不迷惑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在真理上站立脚跟，心灵里边要警醒啊，要时刻防备，是吧？前些日子我们看这个在微信里边的一些小视频啊，会播一些关于如何骗人的一些视频，对吧？这个用这什么手机啊，各种方法来骗人。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被骗呢？有的人还被骗到这个什么缅北啊，骗到这些这个泰北的某些地方啊，去在那里做很多糟糕的事情，是吧？甚至于在那里被人家割腰子啊等等这些事情啊，上当受骗了，对吧？那么这些人呢，不警醒，不认真思考，分不清是非，是吧？有些人甚至劝他们，他们都不听，是吧？所以才使得这些骗局能够得手。那么另外呢，就是撒旦魔鬼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骗我们，他可以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来骗我们，唯一一个东西他没办法的，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可以把用土话说啊，圣经就是照妖镜。人对圣经熟悉，撒旦就没法骗我们。那么一个是我们在真理上熟悉，另外一个是在心理上我们要警醒，对吧？要谨慎，态度上的谨慎。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撒旦就很难骗我们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个敞开的心，依靠圣灵的帮助啊，因为圣灵是活的，是活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要对圣灵的提示，圣灵给我们的提示要非常的敏感，对吧？被灵感动啊，我们要被感，是吧？你这里边没有给圣灵工作的机会，整天想的都是跟圣经无关的事儿，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是吧？我们太忙碌，太执着我们这些属世的事儿啊。所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最后啊，才说你们要谨慎，然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来到的时候呢，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沉溺于这个今生的这种生活，是吧？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啊，描述世界末了的时候的人的光景啊，就是说这个大巴比伦呢，这个大淫妇啊，然后和世上的君王和世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么这个淫乱的酒是什么东西呢？啊，其实在原文里边啊，是指的在这个淫乱的酒中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是吧？它的原文的语境啊，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也就是说，大巴比伦它是一个不敬畏上帝而放纵情欲，贪婪世俗与撒旦通融的这么一个象征，对吧？然后呢，它的酒就是享受世俗，就像挪亚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所以人在这里边呢，都酩酊大醉啊，就是喝醉了啊，东倒西歪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啊，享受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这个享受里边。那么像醉了一样，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大家都不清醒了，对吧？东倒西歪啊，根本就把握不了自己了，对吧？随着这个世界的放纵私欲的这个潮流，就呼隆一下就滑下去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们要谨慎呢，不要进入这种状态里边。我们要对圣经的话牢记，然后对圣灵的感动要敏感呢，对吧？免得在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那这个圣经上的话， 的灾难啊，就如网罗一样临到，扣在这个落在我们的头上啊，忽然临到我们，这就坏了。那、啊、所以我们生活啊，不要太复杂，对吧？不要太这俗世的追求啊，我们生活的要力求简单一点，是吧？力求简单够用可以了，是吧？不要太多的追求贪婪，尤其是在这个世上花太多的时间啊，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啊，这个这是我们了解主讲话啊，这个要叫我们谨慎啊，要叫我们警醒啊，这关键的，不要被迷惑啊，免得你们被迷惑。因为有好些冒主名来的人啊，说我是基督啊，我是基督不一定是指的基督教神学里边这个概念，而是指的我是救世主啊，我就是救世主啊，这各种各样的救世主都来了，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也出现过救世主，对吧？这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对吧？这都是冒充的这些对人类的拯救啊，科学家也认为他们能够拯救世界，是吧？很多政治家、哲学家，哦呦，都认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色里边啊，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是基督。当然不一定，所以我们说这里指的我是基督呢，你看这个，如果你看真正看原文的话呢，它下边这个基督下边是，哦，这个电脑上也有啊，你看基督下边是有点点点的，就表示说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就说我是，我就是啊，我是上帝，我是你的拯救者啊，你依靠我，你就啊能得拯救啊，世界将来就会实现这个主义，或者将来实现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这都是迷惑人的工作，对吧？所以不要听他们的，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坏，对吧？人的生活不会越来越幸福，只会越来越烦恼，越来越劳累，对吧？精神越来越空虚啊！这个不要被这个，你说这是负能量，我们要相信正能量啊！那你就离着受迷惑不远了。啊，因为圣经上说的这个世界不是有光明前途的，这个世界是要结束的啊，就像人不可能越活越年轻的，你说哎呦你现在活得比去年还年轻啊，那你就受骗吧，是吧？这个喜欢听好听话的人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所以冷静客观啊，这是我们要持守的态度，诚实啊，要持守的态度。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老了，这是不可逆转的。这个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堕落败坏，更加不适于人类居住，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又说受尽了啊，所以呢不要跟从他们啊，不要跟从他们。这个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必须先有，是吧？只是末时不能立时来到。那么战争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不是世界末了的专利，是任何时候都有。不过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成立了联合国，成立了安理会，好像要维持世界和平啊，但是呢完全做不到，对吧？所以这些事儿必须先有啊，不要被这些事情啊，世界大战了是吧，世界就末了了，不是的啊，这些事情必须要先发生啊。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因为有战争，所以我们一打仗了我们就觉得哎呦这是天塌下来世界末了，不是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地要地震，多数饥荒瘟疫啊，又有可怕的异象大神迹显在天上，但这一切的事儿已先啊，就是世界上先有逼迫。那么这个逼迫的事儿啊，也不是世界末了的专利，其实从教会一诞生就面临着逼迫，各种各样的逼迫，对吧？所以呢就是 这一些事儿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从来历史上都没有间断过的。那么这些都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世界末了的最后一个阶段的那个特征。那么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啊，《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大巴比伦这个那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是吧？也就是说，世界对于教会的逼迫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这个逼迫呢，是包括两方面的，一个呢是属肉体的方面，一个是属灵的方面。那么这个属灵的方面，就是包括着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人从信仰里边掳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在世界各处，特别是西方世界里边，那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啊！我去过新西兰，是吧？去过美国，很多这些地方呢，教堂就是传统的教堂里边的人越来越少，卖掉了，空了，是吧？所以圣徒在这个时代，无论在这个坚持真理的圣徒，还是在灵里边麻木的信徒，都被各种的欺骗、逼迫。最后呢，这个身体上被逼迫，灵魂上被逼迫啊，这个，所以呢，在世界末了之前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会这样的发生。但是主这里说啊，无论到任何时候，主的灵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就是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在被审判的时候啊，被逼迫的时候，不要事先想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智慧与智慧的征战，而是一个灵里边的征战。所以既然我们是属基督的，主的灵就要为我们去征战，因为他是智慧的本体，我们要依靠他，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要事先想着怎么说啊，到了时候呢，主的灵必然给我们智慧聪明，对吧？这是一切仇敌所抵挡不住、所搏不倒的，对吧？这个，然后我们不光是社会啊，就连家庭里边都可能出现这些的问题。下面说，你们要为我的名的缘故为众人所恨恶。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要想到一个问题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基督徒是社会上的人是欢迎我们还是恨恶我们呢？根据主说的，如果咱们走纯正路线的时候，他一定会恨我们。啊，圣经上说，他们在没恨我们之前的时候，已经先恨我们的主耶稣了。他先恨上帝，恨主耶稣，然后他们就恨我们，对吧？这个是我们跟世界所发生的必然的关系。那么从这里我们倒过头来说啊，如果我们一直到哪里世界都欢迎我们的时候，那大概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大概不是坚持真理的人，对吧？所以我们走了与世俗妥协的道路，对吧？如果我们不走与世俗妥协道路的话，那么我们必然要招来众人讨厌我们的这种矛盾，这种关系。然后主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那么这个头发呢，是指的物质的头发，还是指的心灵的保全？那么神有能力保全我们，两个都保全。但是在主许可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的信心在主里头啊，我们的肉体可能被毁坏，被逼迫，对吧？被杀害，是吧？这个，所以下边就说啊，他们要下手拿住你们啊，逼迫你们，交在监里啊，又为我的名，这个带到君王诸侯的面前啊。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不会毁坏呢？我觉得，第一，主表达了他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任何的地方啊，但是不是他不保护，而是当神许可我们为主殉道的时候啊， 那么为主受逼迫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的 physical 的外体就可能被毁坏，就像使徒保罗啊，被拿去抓啊，被石头打，被棍打，是吧？这个被鞭打，是吧？那么这些呢，都要损坏的呀，是吧？可是我们的灵里边啊，就像使徒所说的啊，我们外体虽然一天就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啊，这里边我们从双层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啊，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概括啊，这是一个整体的概括。然后下边呢，就讲到两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啊，就知道他要成为荒场的日子呢就近了。这是第一个主所预言的，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啊。那么主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呢，大概37年啊，就这个兑现了啊，就应验了。那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啊，罗马人来围困耶路撒冷啊，最后呢把耶路撒冷再一次毁灭，特别是把圣殿毁了。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政权啊，他们认为呢，这个圣殿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精神的凝聚之地，把这个圣殿拆了，把这个犹太人的精神的凝聚力就没了。那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不被驯服的民族，不被同化的民族啊，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圣殿导致的啊，所以犹太人呢按时候聚集，知道吧？所以把他们赶散了，他们就没有这个凝聚力了。但是他们想错了，啊，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圣殿，被赶散了全世界，是吧？将近2000年的时间，犹太这个民族是不被同化的，啊，有一些人也被同化了，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他不被同化，啊，所以被外邦人认为啊，这帮人是顽固分子，啊。榆木疙瘩脑袋啊，这个花岗岩的心永远不会改变。这是神的保守，啊，所以外邦人以为从外表上把以色列这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地了，以色列就忘记了，不会的。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啊，就是说我们遥望着锡安山顶啊，这个犹太人的灵魂啊一直在涌动。所以2000年的这个期盼啊，这个哈提克瓦啊，这个期盼，那个期盼从来没有改变啊，就是我们要在那块土地上再建立我们犹太自由的国家，就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国歌，表达了2000年以来啊，没有改变过的，是吧？但是第一个啊，这个大灾难的日子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啊，那就是犹太人当逃到山上，城里的也当出来，下乡的不要进城，因为呢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的话所写的都应验了。那么这里所说的经上所写的话是指的哪些话呢？就是指的律法里边的那一些，当以色列人不遵守律法的时候的那些的预言啊，那些管教和惩罚的那些条例都要应验。所以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因为将来的大灾难降临在这地方啊，又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去，对吧？所以这里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还有说但愿这日子不要临到冬天啊，怎么怎么，这都不是指的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指的罗马人逼迫当时的犹太人的情况，就是在圣殿被毁和他们被赶散到全世界的 那一个灾难的过程。那么这个呢，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也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说你看到但以理书上所说的啊，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那时犹太应该逃到山上，不要下来拿东西啊，等等等等的啊，但愿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大灾难从创世到今天是没有这样灾难，以后也必没有。那么这些日子若不减少啊，凡有血气的总不能得救，但是为选民的缘故，这日子被减少了。所以这一个描述的灾难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不是指的将来的主再来的时候的灾难，而是指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灭，子民被赶散了全世界啊，那地将成为荒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灾难啊，这都是为子民的缘故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在房上不要下来啊，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一段呢是指的将来的七年大灾难之后，不是的啊，这是指的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被毁前后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啊。那么然后呢，有人就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不要信啊，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行大神迹啊，这个连选民也迷惑了。看来我想把这事告诉你们了啊，基督在旷野，基督在哪里啊？那么下边就说了，闪电从东方出来，直站到西方，然后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是指的另外一个时间了啊。鹰在哪里？这个狮首在哪里？鹰也在那聚集啊，这就是指的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因为从23节说那时有许多人啊说怎么怎么样，这个从这个那时呢已经不再指的是前边这个了，是指的另外一个时间了，是吧？然后马太福音里边就说啊，这些日子灾难过去了，太阳变黑了，怎么怎么样啊，这是指的世界末了的时候了，又指那时啊，人子的兆头跃升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有哀哭，人看见他大有能力从天上降临，这是世界末了了。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他要先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子民从天的四方召回来啊，从天的这边到那边召回，这就是指的以色列主耶稣降临之前的时候，以色列复国啊，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啊，这个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儿，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对吧？那么这个无花果树指的是主耶稣曾经咒诅过这个无花果，它就连根都枯干了。那么这棵无花果呢，还要再发嫩长叶啊，夏天来临的时候，对吧？这是指的以色列又复国了啊，又复国了，所以就指的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正在门口了。但是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因此呢，凡是宣称知道那个日子的都不要信，不要听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再一次用挪亚的日子来比喻啊，所以那日子之前的时候啊，人照样吃喝嫁娶啊，等到洪水来的时候就冲去了啊，去一个撇下一个。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大家都正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啊，就这个情况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啊，也是提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里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啊，这个21章20节啊，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咱们说这个就是指的。马太福音里边所描述的就是从公元70年啊到130年之间，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啊，这个子民被赶散到全世界去，大约那个时间啊所发生的那些灾难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之后呢，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践踏啊，直到外邦的数字填满了，然后这个日月星辰显出兆头啊，地上的邦国也有苦难 对吧？海有波浪响声啊，惶惶不可终日，天时都有震动啊，临到世界的事，想到啊就吓得魂不附体。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象有几件事儿，我们就可以很可怕了，对吧？这个海的波浪的响声啊，我们就现在从上个世纪啊就可以提出来了，就是global warming 啊，然后就是南极的冰和这个格陵兰岛上的冰融化，是吧？海水上涨，那么想到这些事情呢，可能就发生了这个大海的预兆啊，很多据说现在这个雅加达啊，这个要搬迁啊，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啊，这个城市整个都要淹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要发生的事很可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核战争的问题，是吧？那么从日本人第一次啊，1945年是吧，吃了第一次原子弹，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已经诞生了。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在战争当中再使用啊，只是不断的试验，但试验就我们知道它可怕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每次听到就像俄罗斯啊，或者说是什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啊，现在据说有人已经给伊朗送去核武器了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以色列也拥有核武器，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一发生的时候，那就太可怕了，对吧？人不敢想的这些事儿，是吧？这个一旦想了，就吓死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要看见啊，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切事你们看见了，这一切是指的前边的这些事儿，是吧？这个就是这个日月星辰显出预兆啊，这个各个邦国也有困苦啊，是吧？然后波浪的响声啊啊，这个想起世上的事，我们将要发生的事，吓得魂不附体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害怕的，我们是要昂首挺胸的，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呢，在这里啊，主耶稣再一次讲到了无花果树的比喻的问题，是吧？那么最后就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免得我们要警醒啊，免得我们贪食醉酒，被今生是累住了心，日子就如同网络临到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来到了啊。所以你们要时刻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耶稣的这个对于未来所发生的事儿啊，的一个预言，有关路加福音21章啊，包括着马太福音还有马可福音，咱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呢，对照着来看，那么我们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停了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咱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心里是不是很火热啊？这个我们不像世人，我们惧怕，我们不惧怕，我们是昂首挺胸，我们是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吧？虽然这个世上有灾难，我们和世人都在肉体里边是脱不了这个灾难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灵在我们的肉体结束的时候啊，要到主那里去。所以呢，杀肉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是吧？当然了，我们说不必怕啊，我们可能还在不同程度上会，因为毕竟要忍受疼痛、肉体的苦难，这个都是我们要面对，对吧？有些人打个针都吓得要死，那何况这么大的灾难呢，对吧？这个不是说我们那种的怕法、绝望的怕法，我们是有盼望的啊。虽然我们也怕疼啊、怕苦、怕死，但是我们有盼望，